将葡萄园租用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责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去。约在第三时，家徒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在街市站立，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家主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十一时辰，家主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对家主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家主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发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人给他一个子弹。那些最先雇佣的，心想自己必会多得，但是他们也只领得一个责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佣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然把他们与我们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家主答复其中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责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的财物做我愿意做的事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
他们已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用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然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受苦受热的同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今天的福音读的是耶稣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德纳的比喻，仍然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一个德纳，议定了一个德纳的工资。我们看这个比喻，咱们来个倒装着去看。我们大家学习文章的时候，有些文章知道是倒装句，我们从后面往前面看。我刚才读的这个是一天的工作下来之后，他们都到主人那里领工资，那最后来的领了一个工资，领了一个德纳，轮到那最先来的，就是工作了一整天的，他们也领了一个德纳，于是他们就开始抱怨家主：“你看，你把这些我们这些整天受累的和那些只工作一个时辰的人同样看待，你太不公平了。”于是主人就回答他说：“说朋友啊，我并没有亏负你，咱们定好的是一个德纳，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最后的和你一样，难道不许吗？难道不许我拿我的财物给我愿意给的人吗？或者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我们从这一句话来看，往后面看， 你可能会明白这个比喻。那首先要问，为什么这个仆人他这不眼红，他开始抱怨家主呢？因为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讲的是天国的精神，而这个仆人呢，他还不懂什么是天国，也不懂什么是天国的精神。那他有的精神什么精神？世界的国度。当他有这种思想，我领受的一定比那先来的领得多。当他开始抱怨家主的时候，他透露出他属于地上国的子民。那么天国的比喻，要想了解天国，我们得看看什么是世界的国。因为这个国呀，天国和世上的国它是对立着看的。耶稣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天国，那我们首先得了解什么是地上的国。那地上的国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个眼红的仆人他为什么开始抱怨呢？因为他有地上国度的精神。地上的国度是什么呢？这个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这天下是我们有生命换得的，这天下是我们冒着刀枪剑雨，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我们打下的天下。这换句话说，这个国是我们打下的。这一下天国跟这个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觉得这个国是你打下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国是你的国，这个江山是你的，这个宝座是你的。这里面透露了一种什么精神？世界国度的精神。那是一种什么精神？那是一种霸气，那是世界有的狂傲之气，世界有的一种霸气。什么霸气呢？你再看咱们中国那开国元勋们，那自己有本事，是不是啊？骑着大马，挎着大刀，手拿大枪，和他的手下的开国元勋们一起呐喊，我们一起打天下，这天下是我们的囊中物，让我们这天下打下来，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一起赚，这个天下是我们的。我们看每一个世界的国度在最开始几乎都是从这样的口号出现的，带着一种气吞山河之势，带着一种万马奔腾之势，带着一种大的霸气和狂傲之气，把这个世界占为己有。这叫世界的国度的开始。我们再看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一团祥和之气。天国不需要打下来，因为天国是天主的，天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功行、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拼搏、自己的打斗换取这个天国。在这个天国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邀请者，我们就是那些被雇的工人。我们每个人走进天主的国，不是走进你的国，你记住，天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主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主是天国，是天主走到我们当中，那天国就在我们当中临近的。当我们去走进这个天国，接受家主的邀请，走进这个天国，天国就临在我们当中。因此你记住，天国不是你靠汗水拼搏，更不是靠你生命换得的，天国是天主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傲慢地说这天下是我的，人民是我的，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就是皇帝的邪恶，他把世界吞吃之后，他说 这天下是朕的天下，子民是朕的子民，这是最邪恶的狂傲之气。天下是天主的，子民是天主的，不是你的。所以能进入天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功行，靠着自己的功行进入天国。一旦进入这个天国，就会出现后面那些话，论功行赏。我们知道，无论特别咱们中国从汉朝开始，每一次啊天下大定，就开始论功行赏，然后皇帝开始论功行赏。那一论功行赏，那就是论功行赏的，谁杀人杀得多，谁就站到前面；谁立功立得多，谁就分的东西多。比如汉丞相萧何分3000户，啊，谁谁分2000户，谁谁分1000户。为什么？这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现在他们要瓜分天下的财富，那个里面是什么？是彰显自己的时候到了，啊，而不是领受赏报，而是我拼搏得到的，我要掠夺到的，我要得到了，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天国是天主的，首先，当天国是天主的，你就没有这种狂傲之气了。另外，天国不是一块肉，天国不是一份财富，天国不是满足你私欲的东西，天国就是天主本身，天国就是天主的旨意在你身上落成。如果有了这个思想，你就不会像那个仆人眼红的去看着主人手中的元宝，你不了解什么叫天国。你看，在我们的朝代历史当中，每次论功行赏的时候，人听到的都是皇帝给我多少官，给我多少位，每个人都是眼红得很，给的他多，给的我少，我怎么样把对方整下去，把他干下去，都是干这。所以这是世界的国度，不是天国。耶稣讲的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是天主给的。我们每个人在天国面前都是被邀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功行得以进入天国。我们进入天国是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基督的宝血得被预定走进他的国度。什么是天国？在我来到母胎之前，天主在永恒中，在基督内预定了我。预定就是一个大恩典，天主预定拣选了我进入他的天国，得以在他的天国。因此，这第一个天国的精神，一个是霸气和狂傲之气，一个是神品和谦卑的气息，这是第一个大不一样。一个是霸气狂傲，一个是谦卑空虚。霸气狂傲是什么？天下是我们的，我们把天下打下来，天下就尽我享有。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天国，他们理解的国度就是自己变成神，把天下变成自己手中的猎物，可以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这是世界的国度。所以第一个不同，霸气傲气。第二个不同，在这个天国内，它充满着什么呢？每个人辛勤工作劳作，但是这里面没有那种嫉妒眼红的竞争。在世界国度里，为了争上位，那都是不择手段，看谁争得高。世界的国度是什么？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我之所以成功不成功，不是光看我，是看我和旁边的人比较。我今天住着一套楼房，不算成功，但是我旁边的人只要没有住楼房，我就叫成功。我开着一个车，不算漂亮，但是我旁边的人骑着自行车，那我就觉得成功。所以第一个，他把成功建立在比下别人去， 我们人类的这一个大劣根性，这个嫉妒的劣根性，就是家因的那个劣根性，原罪生出来的第一个罪就是霸气抢占天主的葡萄园，第二个罪是对着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啊，就像那个家因，自己本来很快乐，看见旁边一个人超过自己，立即不快乐。所以你把你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这就是那个眼红。如果这最先来的仆人领了一个德纳，后来来的仆人啊，比如说这最先最后工作的人领了一个德纳，如果后面这个他们领了十个德纳，于是他们就开怀畅饮，就笑开了，还是我们强，就开始弄来这个了。但是他们领了一个德纳，他们气儿不大出，一出出就开始生气。这就是世界的另外一个精神，世界建立在比较，建立在人的私欲偏情上。我这样说吧，天国是建立在遵守天主的诫命上，世界的国度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偏情上。你说神父，什么叫建立在私欲偏情上呀？世界的帝王非常了解人的弱点，他利用人的弱点取得他的天下。比如咱们中国秦国，大秦帝国，秦国为什么做大做强呢？那好的政治家抓住了人的心理，人都喜欢图上位。好，那我就抓住你想当官的心，你替我打仗，杀一个人加官一级。于是这个抓住了人当官的心，把人人都变成个刽子手，变成一个战场上的屠夫，到了战场上眼睛光盯着别人的脖子杀别人，回去加官一级。第二个，抓住人的心，人都喜欢贪财。好，替我打仗，你打仗杀一个人奖给多少钱，表面好像建立诚信，立木诚信啊，谁把这个木头从城南背到城北，奖金50，那家伙一个人一辈子挣的钱，谁都不相信，有一个250就把那个木头从北边背到城门拿了，立即奖金50，立即老百姓都信任上，国家说话相信，国家有信心。但是这是利用这个诚信，这个诚信抓住你贪财的心，于是他就让大家都开始贪财，建立强大的帝国，都想发财，日夜都想钱，很快这个国家就富有起来了。你看，这是抓着，所以地上的国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偏情上，天国恰恰是打击人的私欲偏情，天国是建立在爱上，建立在真理上，它不一样。所以世界的国利用人的私欲偏情，利用你的分党分派，帝王做天下必须把手下的大臣让他们窝里斗，大臣们斗，皇帝的天下就稳。又利用人那个当官的心，我让你们下面打，你们打了我天下就稳了。你仔细看，世界的国度都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偏境上，利用人贪财的心，利用人贪吃贪喝的心，帝王把这个给你这些一引诱大家，大家都疯狂地打天下，把天下就打下去了。但是由于天下是建立在私欲偏情上的，当天下建立之后，这个私欲偏情也成了这个天下最后丧亡的祸端。天国不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偏情上，恰恰的天国是建立在要医治你的私欲偏情，因为你的私欲偏情正好是不遵守天主的诫命，不听天主的话，不听天主的话，天国就不能降到你身上。你不听天主的话，你就不能在葡萄园里工作。在天国的葡萄园里工作，必须符合天主的圣意，你不能按照你的私欲去工作。所以在天国里，你按照你的私欲工作，你工作的时间再久，你也不一定能得到天国的奖赏。这段圣经背后还有一句，最后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那在先的成为在后的，在后的成了在先的。如果我们进入了教会，加入了天国，但是我们的思想仍然是世界的思想，有很多人都是一样，虽然你在天国里，但是你的思想是世界陈旧的国，甚至我们把教会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王国，在这里争权夺利，争名夺利，你夺我，你吞我夺，那么这个天国的国度你得不到。同样的，这些眼红的仆人，他们觉得在教会内我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在教会内我也经过努力，我把天堂当成什么？当成我凭功行可以换得的。天堂是我靠一打下来的，用钱买下来的，用我的计，用我们的智谋，用我们的计算，我用我削尖的脑袋瓜往前钻，我就可以把天国得到。不就是这些人吗？他们来得早，你见有的人，他们走进天国，带着世俗的精神走进天国。在宗徒大师录上有一记载，他看见宗徒们驱魔治病，这个人发现这一手很厉害，立即他走进教会，他成了教会的红人，于是他向宗徒们进言，他想给宗徒们点钱，让宗徒们把神根也传给他，这样他也可以出去驱魔治病。后来这成为西满罪，被波多禄啊把他斥责了一顿，天国岂能是用金钱换得的？天国不是你用金钱换得的，不是你用阴谋诡计换得的。所以这个比喻也让我们今天净化我们的圣教会。有时候我们的圣教会变得，有的部分地方的教会变得像世俗团伙一样，在这里面凭金钱上位，凭聪明才智上位，凭什么人际关系上位。在教会里，我告诉你，你在教会里也会将来有一天出现，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国，那在教会里做高位的可能要做最后，在教会里做末位的要做到天上去。为什么？因为天国不是靠金钱权力人际关系，不是靠你的聪明才智换得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的地方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觉得用钱你在教会里能谋得一个职位，你觉得靠自己的人际关系谋得职位，到了天国你也这样吗？不会的，到了天堂上你可能是拉扎路和富翁的对比，拉扎路变成了富翁，富翁变成了叫花子拉扎路。这就叫在前的成为在后，在后的成为在先。教宗方济各说，谁是天主教会的英雄？谁是天主教会的希望？你认为是主教神父吗？他没有说，他说是谁？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是那些已经年迈，每天按时来到教堂，为了教会献上祈祷的老人，是那在天地里挥汗如雨的农民，他们除了祈祷之外，每天汗流浃背去工作，是那在工作作坊默默无闻的工作者，是在医院里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工人，是在各行各业里默默无闻遵守着天主的诫命，他们就是天国的希望。天国不是像世界的国，我们的教会有时候很容易变成世界的国度，也变成了世界国度，也变成了宫廷一样，大官小官二官啊，这个比如从教宗啊下面走，教宗书记主教书记大臣部长小部长二部长，世界上是这个，到了天堂上你未必是。我这说这话可能会得罪人，你在世界上是书记大臣书记主教，天堂上你未必是。这就是耶稣后面一句话挑战我们每个人，在先的成为在后，在后的成为在先，也挑战我们的老牌的教友，咱们都是老教友，从小领的洗，但是到了天国里你未必比那个灵洗十年八年的更在上面，因为天国不是靠你的时间靠你资格老就换得的。我们知道什么叫世界的国度，世界的国度，世界的精神，其中一个精神凭资格。什么是资格？三朝元老。什么是资格？ 从太祖皇帝打过天下的。什么是资格？抗美援过朝。什么是资格？上阵流过血。什么是资格？岁数大了叫资格。在天国里这些都靠不住。为什么？因为在天国里靠的是什么？天主的恩宠你怎么利用呢？不是凭资格可以狂妄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每一个人在天国里我们都是欠债者，所以不是凭时间长。有的人在教会里待了七八十年，你的灵性的生命就像个小孩子。有的人身居高位，你灵性的素质一般的人都比不了。教会里不是靠你在世界上混得多么好。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首先是给我们教友讲的，不是给外教人讲的。外教人听不懂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你不要用世界上的那些标准、那些等级制度来放到教会里来，教会这一套吃不开。在社会上有人际关系，在社会上你只要有资格，有什么有什么，你就可以混得开。在教会里凭的是什么？就凭的你和天主之间一颗坦白的良心，你和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那才是你获得奖赏的根本。所以主人先奖给那最后来的，那最后来的虽然只工作一个时辰，他们得到救恩，得到得纳。我们的教会从圣经里开始到结尾，常常有一个可怕的东西不断地挑战我们，就是在先的成了在后的，在后的成了在先的。有一天我回到家乡，我家里一个堂兄弟给我说，他说，哥哥呀，咱们家的弟兄们你最好了。他说这话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什么啊，一个闷雷在我的心中震震了我一下。我真的最好吗？从教会的世俗观点看，我称他教会的世俗观点，当了神父了，哎，我算是好了。可是我的祈祷多吗？我的牺牲多吗？教会里不是看你主教神父的位，主教神父的位子是天主赏的，没什么可夸耀的。如果夸耀天主的慈悲，夸耀他的慈悲，夸耀我的软弱，保罗宗徒从来没有以这一夸耀，要看你怎么活出这个精神来。啊，我们是老教友，你比新教友念经念得多吗？祈祷多吗？奉献多吗？服务多吗？付出多吗？你的灵性生命高吗？你时间长只能说吃饭吃得多，你身居高位只能说蒙受的恩典多，但是你结的果子多吗？所以亲爱的教友们，这一句话不断地威胁着我们。圣经里不断地说，将来到天国里有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人，很多人坐在天国里，而你们要拒绝到外边去。在天国的比喻，耶稣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开始啊挑战我们，来开始刺激我们。我们不敢在天主面前夸耀，我们啊老教友，我们成了主教神父了，我们就可以夸耀。你不一定在前面，我升了神父了，我敢说我给我的堂兄弟们，我比他们更靠前吗？你比他们更圣洁吗？你敢说比他们奉献付出更多吗？不一定。所以亲爱的教友，你最后，你虽然是最先来的，从小灵洗的，但是有人灵洗了多少年，几十年，在咱们这老堂口的有多少四五十岁的教友，你问他信仰的知识一知半解呢？连幼儿园的学生也比不上呢。有的教友刚灵洗十年，圣经都读了好几遍。天国不是靠你的摆资格的地方，你的资格有可能是臭资格。所以亲爱的教友们，今天的福音挑战我们用天国的精神挑战你世界的国度，不要把世界国度的精神带到教会。世界的国度精神什么？铁饭碗，没有铁饭碗，特权，没有特权，教会里没有特权，没有铁饭碗。你爹是圣人，你可能是个大坏蛋，你父母在天堂上，你未必能在天堂上，他是圣人不一定能你是圣人。这就是天国，世界的国度，老子是英雄，儿子一定是英雄，老子是有钱的，孩子就有钱。在天国里不是这样，天国里是每个人需要单独的向天主交账，没有铁饭碗，也没有特权。特权是什么？单独给你开绿灯没有，单独给你开个绿灯没这一说，单独给你走个后门没这一说。天国是每个人在天主面前都平等的，那是真正的平等。天主对每个人都慈悲，对每个人都平等。 天主一视同仁，真正的一视同仁啊，天主不会不看情面。圣经上说天主是不看情面的，不是天主不慈悲，是指的天主不偏私。你不要想抓天主的偏私信仰，我先来的啊，我就可以蒙蔽过关了。世界的国度都有特权，我们过去记得吗？有的人天天不干活，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有人把天下打下来之后就过特权的日子，世界的国度都是先用血流成河把天下打下来，然后尽享荣华富贵，后来几代之后彻底的他的家族败坏掉。天国的没有这一说。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一定记住今天的这个，我们在天主的国里没有霸气，没有傲气，有的是谦卑和空虚。在天主的国里，我们的私欲偏情不能成为我们赚取天国产业的东西。利用你的骄傲，利用你的嫉妒，利用你的小心眼，利用你聪明狡猾的心，好像能赚了天国，这些东西都赚不了天国。你要赚的天国是什么？守接心境的心。那守接心境的人能进入天国，谁能进入天主的殿，谁能进入上主的圣山？是那守接心境，不慕虚幻，不怀诡诈的人。不慕虚幻诡诈的人对过就是私欲偏情。世界的国度都是利用勾心斗角，利用你的骄傲，利用你的嫉妒，利用想当官，利用想发财的心发展起来的帝国。天国是利用什么？守接心境，不慕虚幻。如果你守不接心不静，如果你心中被虚幻所恐骗，天国降不到你的心里。天国是建立在守接心境。所以有的人说我能进入天国，怎么进入天国？进入天国的条件是什么？那守接心境，不慕虚幻，不怀诡诈的人，这是天国，进入天国的条件。你不要说进入天国好像我凭信，是凭信，信后面你还得有行为。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一个人在这个天国里他的工作的品质，你是怎么在天国里的？守接心境，不慕虚幻，不怀诡诈的人，正好是私欲偏轻的相反。最后一定要记着，最先来临不一定在前。所以在这个天国里，我们每个人要什么？要常怀忧虑的心，不要大意啊，不要大意失荆州。因为没有特权，没有铁饭碗，每个人需要每天啊，天国是靠猛力夺取的。记住这个，我们的父母夺得的天国你未必能夺得，我们的长辈在天国的英雄佼佼者你未必是，除非你也像他们一样努力。这就是天国，这就是那个德纳，这就是你不能眼红。在先的成为在后的，在后的成为在先。主耶稣用的话，对那个仆人说的话很难听，难听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可狂妄的，没什么可骄傲的，你根本还不了解什么叫天国。天国里没有你这种霸气。当你说为什么把他们的给他们一个时辰的，给我们这多个时辰的一样多的钱，你这里面就是把应得的给我，你的霸气，你的傲气，你的狂傲之气出来了。天下是天主的，国度是国度的，连你的一切都是天国的，你没有任何可狂傲之气。世界的国度最有的一种精神就是那种骄傲之气，天下是我的，那里面藏着暴力，天下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就夺，所以我增强我的实力，发展我的本事，绞尽我的脑汁，把别人斗倒，得到这个天下。天下是天主的，天国是天主建立的，不是靠你那个努力，靠你的阴谋诡计建立的。你的霸气，你的傲气，你的狂傲之气都建立不了天国，反而是天国的败坏者。所以我们在天主的乐园里要谦卑，知道我是神，天主是什么。另外呢，辛勤的工作，不要说自己摆资格摆谱，你来的天国早，你未必比别人工作的多。有的教友刚灵洗十年，他的灵性生命远远超过你，时间长只能说你浪费的钱财多，浪费的恩宠多，不代表你的成长。所以你进教堂进得早不是你骄傲的资本。你要因什么而骄傲？有一天你到了天国真正的得胜之后，因得胜归光荣天主，而那时候才是你可以引吭高歌的时候到了。 现在不是，因为在先的可能成为在后，在后里可能成为在先。从整个圣经到下面不断的在挑战你，你在先的有可能在后里退了你。亚伯尔超过了迦因，雅各伯超过了雅各伯超过了俄撒乌，后面的若瑟超过了众兄弟后面在以色列民族整个的外邦人取代了犹太人。你看这什么样的都是一个取代，在先的成为在后，在后的成为在先。圣经不断的挑战就是告诉你，恩典不剥夺你的努力，恩典不是一份铁饭碗，恩典也不是一个特权，更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什么，更是一份挑战。我们领受了天国最先的邀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不要让我们最后落选。我们给别人报了节而自己落选，当别人光明自己却黑暗。所以咱们扬善堂区的教友们，愿天主圣神充满你们，借着你们这几天的学习，愿天主圣神在你们心中重新点起信仰的火焰。我们不能落队，我们要冲在前面去，我们要在天国里奔跑，向天上奔跑，不是靠着私欲偏情，不是排挤别人，而是我们要唱着天上奔跑，因为那是天主在天上邀请我们，我们要赛跑拿的那个奖牌，那是基督早就给我们准备的。那一天拿到奖牌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愿光荣归于父了，那我们所有人都在天国里是我们的梦想。愿天主祝福大家，愿天国的精神充满咱们扬善的堂区。